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1月10号，星期三。我今天录音的当下，录音是前一天录的，1月9号录的。我在1月8号啊，晚上睡觉之前刷了一下这个天气的 App。为什么会忽然刷了一下呢？因为实在是蛮冷哦，1月8号就是星期一，真的是冷到我想说晚上大概只有两度左右，然后我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工作，然后在工作真的是冷到我完全不想要走出我的暖气房，一直窝在里面吹暖气。我就忽然灵机一动想说，到底东京有没有要下雪哦？看来好像是没有哦。不过星期四呢，出现了一个那个雪的符号，让我小小的期待了一下，就没有想到呢，就是星期二早上起来，这个雪的符号已经不见了。所以1月11号应该还是不会下雪吧。去年的雪就是呢，怎么讲呢，就下了一下下，然后我就东京车站拍了张照，看到了一些雪的尸体，因为没有拍到它正在下雪的样子哦。然后后来就又下了一天，然后就结束了，今年不会连一天都没下吧。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不下也还好啦，下了有的时候其实交通蛮不方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看到东京下雪呢？我觉得东京下雪最浪漫的日子应该要在圣诞节之前吧。有一年好像真的就是在圣诞节的那一天还是前一天忽然下起雪，那个真的是浪漫到一种好啦 anyway, 还有一次机会浪漫，因为2月14号过完年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人2月的时候会来东京玩的话，2月14号如果情人节下雪应该也蛮浪漫的吧。好，我今天呢就是要来回一下 QA, 而且这个 QA 真的是欠了好久好久好久啊。我跟他说我想要来回复 Spotify 的 QA, 结果我完全想不起来我最后一次回复 Spotify 的 QA 是回到哪里。我还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一集一集听，就是复习了一下很多以前录的节目，然后就很想要把它找出来最后一次回复 QA 的时间。结果没想到呢，我最后一次回复 Spotify 的 QA 已经在187回，就是去年的9月已经过了4个月了。所以是很抱歉，我今天会继续回复，因为这个 Spotify 的那一个留言的地方真的是很诡异啊，不是那么的好找。但是 Spotify 留言的地方的好处是呢，你可以留在当集下面哦，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是用 Spotify 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留在那边，然后我会在节目里面回复。其实 Spotify 它麻烦的地方是这样，因为呢你必须要一集一集点进去找，所以你如果说我已经回复到这一集了，你才在这一集的前面留言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找不到你哦，因为它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找哦。那我也不能在 Spotify 上面直接回复哦，所以我还是在节目里面统一回复哦。好，这个是第164回昭和27年，我们有聊到那一年有奥运，然后这个呢是 Wendy, 中间有聊到这年芬兰举办的奥运，但又说是奥斯陆，应该是赫尔辛基才对。好，非常谢谢你这个刊物，我先刊物164回的刊物，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北欧有点不太熟，报错了国家。好的，再来是第171回 GLO LIN, 竟然有逐字稿，太贴心了。对，这个逐字稿不是我自己做的逐字稿，这是 Spotify 做的逐字稿，所以里面其实也不是每一句都会完全的正确了。好，再来172回，这个在聊盂兰节，这个是武义昌，新北板桥人路过五月去东京，住在池袋那里，离开日本当天特地跑去板桥，一日完成双板桥的成就，好像还蛮 OK 的，松山机场不要跑错就好。好，再来是176回，这个在聊到找阿伦一起来聊露营场，这个配分浩安露营场的位置应该是在本溪湖，阿伦口误了。好，这个也跟大家刊物一下，对，其实浩安露营场我后来有去过，就是你知道又被阿抛推荐又被那个阿伦推荐，不去一下真的是不行啊，好漂亮的地方，明年呢这个比较暖和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去看看。再来这是177回，可以聊聊日本人的早餐吗？好奇他们平日的早餐习惯，有什么欢迎的早餐店？好像很少听说这类的讨论哦。日本的早餐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了。其实呢，日本人大部分吃早餐还是以在家吃比较多，所以外面呢，你比较少看到早餐店。只是哦，像我这种就是住在台湾，从小习惯在外面吃早餐的人哦，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啊。你如果把早餐买到办公室去吃的话，这个真的是完全达咩哦。我一开始我记得那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就很习惯的觉得早餐带到办公室去吃，就到了办公室没有人在吃早餐，我整个完全不敢拿出来吃。对，因为真的大家都会吃完才到办公室去，所以说在家吃基本上居多。那如果说你坐在家里的话，当然也是在家吃哦。其实如果到了那种上班区早上的时间哦，你会发现呢，便利商店里面真的非常多人在买早餐，就是那种比方说三明治啊之类，那个东西速度很快，尤其上班时间啊，如果你这边结账稍微拖了半天，应该后面人都会受不了，那个压力超级大。所以有一些人会在超市买早餐，然后有一些人会在便利商店买一些简单的早餐吃。然后呢，我觉得比较有名吃早餐的地方啊，我自己啦，就是麦当劳跟 Mr. Donuts。 我有一阵子非常喜欢在 Mr. Donuts 吃早餐，因为 Mr. Donuts 的早餐呢会有那个以前齁会有那种稀饭啊包子跟烧麦。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 Mr. Donuts 是卖港点的地方。日本 Mr. Donuts 真的卖港点还算是小有名气齁。那另外呢，我也有碰过早餐吃拉面的。像我以前在上班的地方其实蛮市区的。那那个地方附近呢，其实早上大概差不多七八点哦，应该更早，就有人在那边卖拉面。路边的拉面那边煮哦，然后就有人坐在那边吃拉面。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我有吃过一次。那种心情有一点点像是我以前住在台北的时候早餐去吃那个米粉汤。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在如果你在台湾的早餐去吃米粉汤的话，感觉好像在日本的早餐也可以去吃拉面。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在第181回，这一个我那天在聊新野的欧某集团哦，这个月初第一次住札幌博野的欧某三，很喜欢硬体的设计，工作人员都很年轻，觉得特殊的是不用穿制服都穿便服，背一个红色侧背小袋作为区隔，且因为没有很热络亲切的提供服务，所以看起来还真的跟客人没有两样。差异大概就是社畜脸比较臭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市饭店的定位要人设冷淡，但我没有不礼貌，跟我印象中的新野服务有点差异，也在想是不是年轻世代工作价值观的不同，真的是不是很确定。我没有住过啦哦，那个札幌的博野的欧某三哦。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说要跟新野的服务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差的，因为新野毕竟它还是以一个五星级饭店的规格在做，那欧某的话呢，它还是以一个商务饭店然后再多一点点的方式去做齁，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啦。其他的部分我比较没有观察到，下次如果去住的话，我来多观察一下看看。好，我们今天回复最后一个 QA， 这个是182回，我找 Miho 一起来聊东京女子图鉴，这个是 Celine 陈。真的很开心听到研究生聊东京女子图鉴了，还趁机重看了一遍，当年看女主角搬到银座很不合逻辑，不过后来又出了东京男子图鉴，主角是可以住在走路到银座的月岛，好像又觉得合理了耶。哇，其实月岛那边应该算是中央区里面房价稍微偏低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也不便宜啦齁。到底住在哪里才合理这件事情哦，其实呢某一种程度你也要看公司它的福利到哪里，有一些日本的大公司租房是有补助的，尤其有一些公司啊，那个真的是加班加得很严重哦，然后他又很希望呢你能够尽可能的在公司附近上班，那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哦。有可能他公司福利很不错，所以住在公司附近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哦，也是蛮有可能的啦齁。好，我们今天昭和时代，我们进入到的是昭和42年，1967年。Let's dream alone。昭和42年，1967年。这一年呢，其实在整个文艺圈里面最大的事情呢，就是有一种类型的音乐团体 Group Sounds 开始大受流行。 Group Sounds 这一个团体啊，应该是说这种类型的音乐啊，应该算是一个合制的英文哦，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英文的词，它叫做 Group Sounds。 那如果说是英文翻过来的话，应该是团体的声音哦， GROUP， 然后 Sounds 呢是 SOUNDS。这种类型的音乐呢，之所以会开始流行啊，其实应该是跟前一年披头士来到日本有非常大的关系。Group Sound 这种音乐呢，它其实是一个团体哦，就很多人一起组成哦，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像是电吉他或者是电贝斯之类，就是以电器为主的乐队来演唱或者是演奏。 种风格其实跟当时欧美的乐团像是 Ventures 或者是 The Beatles、 Rolling Stone 等等、哦、都有非常大的相似度。在昭和42年一直到昭和44年，大约只有两三年、三四年之间非常大的流行。那一般我们在回顾这一段时间的音乐类型的时候，都会把它简称为 GS。 这个 GS 呢，在当时大概都会在一些像是爵士咖啡厅啊，还有所谓的 GoGo 吃茶店在表演的摇滚乐团。所谓的 GoGo 吃茶店的那一个 GoGo 呢，其实应该是跟现在大家讲的 GoGo 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哦。它就是在大概从196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的前半非常流行的一种咖啡厅的类型。这种咖啡厅的类型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像 GS 的乐队现场演出啦，或是呢透过一些黑胶唱片所播放大量的音乐，会让一些客人在整个店里面的中间的舞池里面跳舞。这种当时的舞就叫做 GoGo Dance、哦、就属于这种 GoGo 吃茶店里面一定会有的一种标准配备。而这种吃茶店里面呢，通常都会有一些亮光啦，或者是荧光涂料啦，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女生穿着迷你裙跟靴子在台上跳舞。那这些女生呢会叫做 GoGo Girl。 这个在当时非常流行的 GoGo 吃茶店呢，其实就跟后来所谓的 Disco 舞厅、哦、有非常大的类似，应该算是后来所谓 Disco 舞厅的前身吧。而所谓的 Group Sounds 就是在这样子的吃茶店里面表演的、哦，我刚聊到这种 group songs 呢，通常都会有主唱、吉他或者是电贝斯、鼓之类的组合。不过也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像是没有吉他手的 GS， 或是有一些呢就是专门有各个很多主唱组成的团体哦。而这个流行呢，随着摇滚乐队 Beatles 在日本的流行哦，当时田边昭和以及 The Spiders 他们发行了所谓的《福利福利》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通常会被认为这是第一张跟 GS 相关的唱片。GS 的团体啊，在 Beatles 来日本巡回演出之后，这些自弹自唱的乐队呢，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出道了哈。而这些自弹自唱的乐团呢，在 Beatles 来日本巡回演唱会之后呢，而当时有一本杂志《周刊明星》，是一本专门给年轻人看的娱乐杂志，就将这些乐团跟音乐把它总合了，叫做 Group Sound 或者是 Group Sound 哈，就是 Group Sound 或 Group Sound。而这个词在后来就被广为流传。至于这个 group sound 这一个词汇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起源有非常多的说法。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普遍大家会去参考的一个说法呢，是在前两年1965年的时候，室内舞以及他的团体 Blue Seasons 哈，那时候他们就有记者问他说，诶，你这种团体在做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呢？当时啊，他就随口说出了这个是 group sound 哈，但是他又觉得说 group sound 这个 sound 是 sound， 是一个单数的形式，但是他们是团体，是不是加一个 s 会更好呢？所以因此呢，后来就以 group sound 这一个词汇说出来，也普遍大家认为这个是最一开始这一个词汇的起源哦。不过在当时呢，室内舞他所谓的 blue season 的这一个团体，其实受到非常多是属于 The Venture 的影响，但也有其他的团体呢，像 The Spider、哦、他们其实在 Beatles 来日本之前啊，就已经是非常红的专业乐团。那另外呢，还有像是 Golden Cups 哦，他的音乐呢比较偏向是蓝调摇滚，还有比较红的 The Tigers 哦， The Tigers 在当时应该算是相当红的 GS 团体哦。The Tigers 他受到的影响，受到的 Beatles 或者是 The Rolling Stone 是比较多的哦。也就是说，即便是当时讲 GS 啊，但是这个 GS 呢，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哦。那当时的音乐产业呢，还是比较属于传统的体制里面，像那些经纪公司啊，或唱片公司呢，他们通常都会倾向找职业的作词家、作曲家来创作所谓的 GS Group Sounds 的歌曲。所以当时的潮流就有分两种，有一些乐团呢，他们就会喜欢去表演一些他们喜欢的西方的摇滚歌曲，但是有一些乐团呢，他们就会是以演奏日本当地的一些作词作曲者的歌曲为主。而在昭和40年左右的日本呢，当时长头发、啊、或者是电吉他、啊、这些事情哦，其实会跟所谓的不良少年或者是青少年的不良行为里面，大家会画上关联性的等号，所以社会上面来讲也是非常强烈的反对。在当时如果有一个高中生说我想要去看 GS 乐团演唱会的话，有一些学校甚至会非常激动的哦，就会给他停学或者是退学的处分，甚至有一些国高中他们都会禁止学生去参加演唱会。 在昭和42年1967年的11月 The Tigers 这一个非常红的 GS 团体呢，他在奈良办音乐会的时候发生了粉丝跌倒的事故哦，造成了一些轻重伤。当时呢 NHK 他们把已经预录好的 The Tigers 的表演部分呢就全部都剪掉了哦，也从此就禁止了所谓的长发系的 GS 的乐团进出。然后在后期呢比较红的像是 Oaks 哦，他们有时候在舞台上的表演就非常非常的嗨，所以呢在舞台下也会有一些小女生啊也会跟着这样子非常嗨的就这样子在里面昏倒哦，或者是太激动。有一些所谓的地方的自治体或者是剧场，他们为了要防止事故，他们也会拒绝 GS 乐团使用他们的演唱会场地。不过这个流行啊其实在两年左右就到达了高峰，大概在1968年的夏天，当时已经超过了100个乐团出了唱片出道。不过到了1969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像 The Tigers 或 Oaks 这种非常有名的热门乐团主要的成员也相继的退出之后呢，隔年1970年左右 GS 的热潮就完全结束了。1971年你几乎已经找不到 GS 的乐团了，这整个热潮啊大概就持续了3到5年左右的时间。不过在当时非常流行的 GS 的团体当中，有很多担任主唱的成员也在乐团解散之后还是继续的当歌手、音乐家，或者是以其他娱乐界的明星的身份继续的活跃在整个市场上面。也有一些在演奏乐器的人呢也成为了演员啦、作曲家啊、录音室的音乐家、音乐制作人等等。就这样子的 GS 的风潮结束了。不过呢这个 GS 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2002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鸟谷童他所唱的一首歌呢？他这首歌《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他其实是在当时 GS 的年代有一个团体叫做 VG Singer 非常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鸟谷童把它翻唱了之后呢，在2002年成为了一时非常热门的歌曲。我记得那时候 Oricon 连续上榜了非常久哦，然后呢这个卡拉 OK 的排行榜也是第一名之类的哦，总之非常非常的红啊。后来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鸟谷童呢也去参加了红白歌合战，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就这样子重新的在日本红了起来。那时候也非常多人就回顾了当时的 GS 的历史，而这一首歌呢也陆陆续续的被许多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所翻唱。而这个词汇呢虽然是日本人所创造出来的，但是其实在韩国也被广泛的使用哦。在韩国后来进入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许多摇滚乐团仍然被称作 Group Songs， 虽然没有像日本当时那么的流行，但是在韩国的一些夜店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这一年除了 Group Songs 之外呢，来聊一聊一些其他的大事情吧。这一年呢，日本航空开始了它的第一次的世界一周的环球系列，从3月6号开始往西可以绕一圈哦，然后3月7号呢开始可以往东一圈，这真的还算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哦。然后这一年呢，因为英国的时尚偶像崔姬来到日本，当年日本也开始掀起了迷你裙的风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昭和元禄？昭和元禄这个词呢，其实是在讲昭和时代啊景气非常好的一年哦。现在如果我们回顾去讲昭和元禄，通常都会指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呢是史上最强的景气爆发。而同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语叫做中流，中间的中，流动的流。这个中流呢是在国民生活白书里面呢，日本国民有超过一半的人他们勾选自己的生活是属于中流哦，也就是说在整个薪水或者是生活上面属于中产阶级。而另外一个词汇合家族，就是只有爸爸妈妈跟小孩的家族的这一个词汇也在同年爆发。从这几个流行语里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日本这一年的景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从大约昭和35年开始的保龄球馆，到了昭和39年的时候开始大人气，昭和42年也到了保龄球馆的最高峰，非常多人都会特地跑去看保龄球的比赛。甚至当时啊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保龄球的女选手哦，她们每次的表演啊都会有电视台去实况转播。另外在现在大家很普遍使用的自动改闸机，以前其实都是检票机哦，就是你把票给她然后开始检票哦。在大阪的阪急千里线的终点北千里站设置了全日本的第一台自动改闸机。然后这一年还流行了一个日本版的芭比娃娃莉卡奖哦，莉卡奖呢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非常大流行的哦。莉卡奖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一般来讲呢，你如果去看那些玩偶给小朋友玩的，可能都不会说他是哪里人啊、几岁啦、哦、但是莉卡奖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设定，妈妈是日本人，然后爸爸呢是法国人， 然后丽卡奖呢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面也买过丽卡奖的玩具呢？好的，昭和42年1967年也算是一个有新风潮的一年哦。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今天介绍这个当时非常流行的 Group Sounds 的音乐，是不是也可以回想起来，如果现在走在新宿或者是六本木的街头听到那些音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昭和风情呢？好了，我们今天的日本大特搜就聊到这边，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周五见咯，拜拜。Let's dream alone this Christmas.